可惜就不在，让我们在午夜时寻求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查考圣经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你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带着力量，是吧？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建造我们信心的基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在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被磨造成为合你心意的一个儿女。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在这个世上，他遭遇到很多的事情，不尽都顺利，很多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当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呢，唯一让你能够坚持你的方向继续的往前走最大的力量，就是你看到这个困难背后有些希望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终极的目标，你能够达得到，这个可以支持着你，让你能够越过目前的困难，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能够持守下去。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像在很多人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念书，读书的时候你会遇到过困难的时候，我想很多的时候你看不到前途，你不知道你会毕业啊，你看，然后明天要考试了啊，你今天晚上读不完，通宵熬夜都读不完，然后呢在那里一边打瞌睡一边拿着书本，等等就不能睡，又读下去，然后读了明天去考一直考不好，这种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失去方向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呢，就是一天带两个饭盒，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吃完之后还要去干，干到晚上干两点三点，最后呢真的是累了打瞌睡了，没有办法干了，就只好回家。那连续这样干了几个月下来呢，哇，这个人身体好像飘飘然，好像虚的很啊。那时候走在路上，回家路上的时候，心里有一个疑问：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如果你没有结果的话，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你真的每天都在那边一直这样干到两三点，干两三点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说：哎呀，搞不好还没毕业，人就已经先去 IT 主管了啊。所以那时候你心里面最大的疑惑就是：我这样做下去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支持你的话，你真的会人会啊，干脆就放弃算了，不要念了。但是呢，还好，说没有关系，现在苦一下，再过半年过去了，再过一年我也再苦了，那个目标支持了你，哎，继续坚持下去，最后呢，终于还是读完了。所以你看得到一些事情啊，这个要超越些眼前的困难，最大的力量的来源在于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如果你不知道你将来到哪里去的话，你根本你没有办法超越现在眼前的困难。所以人有时候要有信念的支持，我们在今天这个困难当中能够坚持到底，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信念，有人常觉得说，哎呀，信心什么都是假的，那个东西你心里面想的，抓在手上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抓不到东西啊，你抓不到将来。那时候靠的什么？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现，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没有看见的东西，你怎么抓得到？凭着信心抓到的，凭着信心抓到的，你就一步一步的能够最后走到那个目标。人在地上走，太多事情是靠着信心。没有信心，你可以说这句话，寸步难行。在两个礼拜以前，那刚好是大学，下大学，那时候呢，刚好是教会里面要上神学课，这时候我是这个神学课的一个算是主要的负责组织的那个人物，然后呢，有二三十个人报名了之后，收入了大家的钱，然后呢，也给把这个课程都安排好了，也订了饭，老师也来了。来了之后呢，礼拜五的晚上，同学讲说：“明天还要不要上课？”我说：“当然要上课啊。”他说：“明天要下雪啊，要下十几寸啊。”我说：“十几寸， 我那时候不敢讲，我说总说不要上课了，不要上课了，这到时候这些人怎么办？老师来了怎么办？支票一张一张的发回去，然后老师来，老师的这个飞机票已经买了，都已经来了。我说不敢讲不要上课，我就想说上一定要上。然后呢，再次呢给大家讲一个，明天早上打电话到我家里来，然后打电话我问我，哦，到底能不能上？就大家都抱着半信半疑的这样一个心态就回家了。我心里面都是忐忑不安的，晚上都睡不好。早上在五点钟的时候，就那个太太跟我讲说：“哎呀，外面越来下很厚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很着急，下了很厚，到底能不能上课？教会的停车场到底铲了没有？就算啊，这个教会的停车场铲了，弟兄姐妹开上了路，安不安全？哇，这个心里面都忐忑不安。大概差不多到了六点钟的时候，睡不着，赶快爬起来。爬起来的时候，想到说等下要上课，赶快我自己家里面的那个 driveway 先要铲起来，就爬起来，哇，衣服穿起来，赶快去刷刷刷刷刷，这样花了大概半小时，铲出一条路，让我的车子能够开出去。最难铲的，大家知道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把推雪车把那个雪全部推在你们家 driveway 的门口，一下一推下来就是差不多就是两三尺了。像那时啊，那个东西啊，像地那个石头一样，铲啊铲啊铲啊，铲出去，车子才能开得出去。车子开出去了之后，那路上心里面在想说，教会怎么样？我想到这个太乐观的想法，就是说教会已经铲得干干净净了。哎呀，不可能，怎么可能？礼拜六的早上，那个 commercial 的一个他们先铲的，不会铲教会的。第二个可怕的想法就是，教会也堆了两三尺。车子开到那里的时候根本进不去，那时候呢就像神祷告，跟神祷告，那时候需要什么？信心。信心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不要今天干脆就取消算了，取消就一切没有事情了，对不对？你也不用烦恼了。但是想心里面想的就是不能取消，老师都来了，同学都准备要来上课了，怎么可以取消呢？啊，靠对主的信心，主啊主啊，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预备。你既然把老师带来了，把同学都带来了，同学都想要来上这门课，这门课最后的结果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手中了。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交在你手中了。我就祷告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那边是都清得干干净净了，还是那个门口堆了跟两三尺的雪。我说不管了，反正我到那里就知道了。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旨意必然成就。就看到那里的时候，大家在想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也不是铲干净了，也不是两三尺，大概差不多不到一尺。我那时候就鼓起了勇气，加紧了油门，往上一冲，就冲上去了。冲上去的时候，就把那个车子叫叭叭叭叭叭叭叭滑进去了。滑进去了之后呢，我就拿着一个铲子，我家里面带来的，这个。啊，已经年过半百，拿了个铲子在那边铲啊铲啊铲啊铲啊铲了铲了半小时，我太太打电话来了，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铲雪。我说你铲了多少了？我铲了大概有三四尺了。啊，我说那你要铲什么时候才铲得干净？我说这个要铲干净，可能要铲个两三个小时吧。啊，我太太想说你不要铲了啦，打电话叫铲雪公司来，今天马上来。啊，我说好，拜托你马上打电话铲雪公司。就半小时之后。铲雪车来了，一刷全部都铲得干干净净。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信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那时候就放弃了，算了，不要上课，大家回家吧，大家都在家里面休息，反正呢不要上课。这时候呢，老师是听我这个负责人到底要上还是不上，是不是？我说要上，老师就一定要上；我说不上，老师在家里面休息，同学在家里面休息。那时候想的是说，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不能放弃啊！最后呢，就是坚持信心，家里先谈了，教会再谈了，就最后呢，那一天，感谢主，同学都来了，来了15个人，老师对着15个来的同学尽心的教导，他们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看到一件事情，信心很重要的，你看得到看不到那个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你看不到的话，你就放弃了，对不对？哎呀，雪下这么大，躲在家里面被窝里睡觉多舒服啊！何必一个这么老骨头了，还拿着一个铲子在那铲啊铲啊铲啊，对不对？但是呢，想到一件事情，神要成就的事情，要靠着信心去超越眼前的困难。 你看到的是要把神的工作做完，然后呢最后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成就了。这很多事情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没有办法想说这困难怎么能够超得过，超不过的。但是需要能够看到这个困难背后神要成就的旨意，如果你能看得到的话，你有信心，你有这个信心，你最后能够克服眼前许多的困难，最后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不单单是这一件事情，我再过在差不多20天左右要出发，要再去宣教。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呢很麻烦，为什么？过年呢、啊？过年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可能还买不到，火车票很难买得到。现在的情形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现在可以在网上买票。但是你要知道，在网上买票的话，你要跟谁竞争？你要跟黄牛竞争。很多人的旅行社啊，他们是有那个电脑的那个买票方，那个是0.1秒就把钱把你抢走，那个票一出来0.1秒就把你抢走。我们不是电脑，我们是人脑，这个手动的啊，在那里跟别人在用电脑抢票，你抢不过别人，抢很多都抢不过。很多的时候呢，明明有位置，那个位置在一出来的2-3分钟之后，就被那个旅行社的人啊，他用电脑在那抢票，抢不过他，就是有一段的票，就怎么买就是买不到，然后在那个网上呢试了买，每一次都是。系统繁忙中请等下再来，系统繁忙中就请等下再来，已经试了将近10几次了。我就想说放弃，那不放弃了，如果这没有这个票怎么办呢？到那里的时候难道就坐打的吗？坐计程车吗？不可能的，因为这么长的一段路开车都要3-4个小时，坐计程车他说要了7-8百块钱。他说怎么办？心里面忧虑就来了，怎么办？我到时候到那里去没有车子，到那里人家在等着我上课，我又到不了，怎么办？这时候呢心里面就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忧虑。他就想说吧，找这个旅行社，旅行社想着反正他有办法，他有电脑，对不对？他帮我抢票。好，今天就下定决心了，就找旅行社找。那只有电脑里面啊，就是设定了要他帮我买票。结果呢很顺利，一下子买到了。买到了之后呢，接下来这个结果呢不能够预料。为什么呢？通常我们在那个火车站买票的话，他会把这个有一个密码寄给我，这个密码寄给我的话会寄到手机里面去，按照这个手机的密码跟他讲说，哎，我来领票了，按照这个号码呢，他说号码对，票给你。但是没有密码，因为我的手机在美国，那个信号传不过来，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没有这个号码，钱也付了，到底我怎么办？到时候去领票，我怎么领？我就想说，不能够在那里空等，因为上面告诉你，上面写一件事情，说你一定要确定你要这张票。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不再从手机确定你要这张票的话，你可能将来会人财两失，也就是票也没有，钱也没有了。哎呦，我这心里面就七上八下。我说。钱都付了，都要买，都已经托你买了，结果最后结果是说还是没有票的话，那我就那更糟糕了，那我说怎么办呢？想尽办法找到旅行社的这个电话号码，客服电话，我说我现在打电话过去，把这整个时间打电话过去了，开头的时候没有人接，最后终于接通了，这个先生在那里接的，他接了我电话，我就跟他讲。哎呀，非常抱歉，我买了一张票，说你们买的，哎，买成功了，买成功，我钱也都付了，但是没有密码，你能不能把这密码告诉我？他说密码是在你的手机里面，他不能讲。我说我现在人在海外，我根本没有办法查手机，那我您能不能够变通一下，你就告诉我？他说不行，这规定是不行的。我就说我都付钱了，我是你的顾客，对不对？你不能够让我最后上不了火车吧，对不对？告诉我。就那个人发火，哇，他们大骂起来了，说不行都不行，你还在那，哇，我这个顾客啊，我的顾客给你花钱给你托你买票，你结果在那电话里面给我大骂起来了。我就很耐心的，我就压下我的脾气，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真的是很需要这张票，你能不能够跟我想办法？结果他啪电话挂掉了。我就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着急啊，我说怎么办？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再买一张， 那买到哪也买不到。哎呀，我说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主啊，你要成就的事情，求你帮助我。如果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也没有票，不能到那里，那时候怎么办？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说，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后来呢，我就找他那个旅行社的客服的 email， 就是顾客服务的 email， 我想清楚，白纸黑字写给他，他怎么不敢不回我吧？我就努力的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很客气，我说敬爱的先生啊，我买了一张票，我真的是非常需要这张票，我知道你们的服务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希望呢，我的手机在现在海外不能够去查找，所以呢只能够靠着 email， 所以麻烦你千万你能够把这张密码告诉我，我能够去领票。好，就感谢你，然后写我的名字了，然后写了请过去，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对不对？既然这个人他是什么，但电话都可以把我挂掉啊，他的 email 可以完全不要理我的。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回，而且还回了，孩子呢回的非常客气，敬爱的顾客，啊，你的这个要求，我们愿意能够服务，然后给你你的密码是什么什么，啊，感谢主解决了。很多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最后在背后神要你成就的事情，你根本就跟他大吵一架，对不对？他敢跟我挂电话，我打个电话就跟你大吵一架，把你一挂电话，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你可能什么都拿不到。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困难很多时候超过我们能够想象。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超过眼前的困难，让我们看到将来他要成就的事情。如果你知道将来的成就事情会怎么样成就的时候，眼前的困难很多时候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的信心可以超越这个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有一个展望人生终极的目标。人生在世太多超过我们想象的困难存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太多太多了。你如果把你眼光只放在这些眼前的困难上面的话，你会连一天都不想活下去，太烦了啊，放弃了，根本不想再做下去了。但是呢，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他要引导我们最终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这眼前的困难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容易能够超越的，很容易能够胜过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现今的这些难处上面，有时候常常去外面传道的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啊，把我们当成是洋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呢，很多的困难都来找我们解决啊，实际上就知道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那个问题太复杂了。很多什么呢？哎呀，他有400万，然后呢，把房子抵押了，借给他的侄儿，他很疼这个侄儿啊，他说和侄儿要创业，他就把这个400万房子抵押了，借给他的侄儿，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他的侄儿呢，钱还不出来了，还不出来了之后，银行要拍卖他的房子，要扫地出门了。他告诉我老师啊，怎么办呢？你帮我想个办法来解决啊！我就跟他讲说，你是要靠法律了，对不对？你更靠法律，让这个法律保护你，不要让这个房子被没收了。可是他说，靠法律也没有用啊，因为我自己签字了，愿意把这个房子抵押，让这个房子去借款的，所以要借款的，直接还不出来，我就是。背书就是要帮他还房子，要拍卖，但是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这个侄儿还不出钱，他应该自己承担，对不对？不能够让他的叔叔来为他承担，但是呢，这个叔叔他自愿帮这个侄儿来抵押，那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不得了的问题，像有的70岁的老夫妻先生外遇了。你说妻子还外遇，哎呀，不敢想象。后来你跟他讲说，姊妹，我为你先生祷告，我为他祷告，希望他迷途知返 这个如果他还想要离开这个家，不要这个婚姻的话，你说七十岁还能干什么？对不对？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在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如果说往里面钻的话，你永远钻不出来，因为那是无解的事情。你就算是不管是洋来的和尚、本土的和尚，谁来都一样，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太困难了。因为问题都出在人的心里面，人的心被罪所困住，他没有办法，他不愿意按照神公义的标准，不愿意按照合乎道德、合乎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他的人际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困难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全部钻在里面，我们想要去解决，想要去克服，最后结果是没有办法克服，你就自暴自弃，放弃了。唯一的办法，唯一的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单单在那些事情上，那些事情解决也好，不解决也好，神总是会让我们继续的往下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他有更高的目标，更远的目标，让我们超越眼前这些困难，看到那个更远的目标。如果有这个更远的目标，让我们看得见的话，眼前的困难，我们可能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重担全部交托给主，放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暂时的往前继续往前走，让主来在我们的面前开路。这就是我们这一篇道当中所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处境往往有时候把我们困住，让我们活在这个困难当中，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光明，甚至想要放弃。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走的那个做出来的决策，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决策。很多的人婚姻不幸福了之后就走出来，就怎么样，你不要我，我也不要你，对不对？你可以怪欲，我也可以，然后两个人最后呢硬碰硬，最后结果就是两败俱伤。那欠钱不还，有人怎么找讨债公司把你打一顿，看你怎么办。结果呢，最后结果呢，自己犯罪吃官司。是啊，太多的人，我们今天是讲世上的人，太多的人都是什么，用世俗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对不对？你敢对我这样子，我就要报复，我用更坏的方法来报复你。结果最后结果呢，不但不能够走出眼前的困难，反而陷入一个更大的困境。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眼前的困难，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往往这个困境不能够把我们困住，往往问题的解决也真的是在我们的心先被神对付了之后，我们先走出了这个困难之后，这个问题不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事情最后呢反而能够有转圜的余地。那我们先来问一个事情，就是那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他给我们将来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凭着什么我们看到终极的目标，我们能够忘记眼前的困难，胜过眼前的这些困境。首先我们要来看，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帮我们解决困难而已，不是说我们今天一有困难的时候来找医生，医生啊，我头痛了，你能够开个药让我吃下去的时候头不痛，我今天这个脚麻了，你那边开个药让我吃下去，这个脚就健壮起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我们最想要的方法，快点解决啊，能够买什么药一吃下去马上好。实际上呢，真正的毛病的根源是神要医治我们的内心，因为所有的毛病都是从人发出的，而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箴言有一句话非常好，叫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哪里发出？
心发出。
也就是说，神要改变我们的命运，首先不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神要改变我们的命运，他真正的方法是要改变我这个人，特别是 改变我这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心改变了之后，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整个终极的目标，我们整个面对困难的态度完全被改变过来。当心被改变了，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改变了，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命运也跟着这样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要改变我们，他不是说只把我们的困难挪去而已。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常常想说，哎呀，我现在有厄运了，能不能够花点钱改改运，改了运之后我的运气变了我就好了。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一个方法。因为不管你去改运也好，不管你去怎么样的去克服这个困难也好，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你先把它拿挪去了，困难挪去了，还有下一个困难，这下一个困难可能比原来的更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把这个病压下去了，这个病是在里面更严重。真正的问题是解决病的根源，这病的根源在我们的里面，在里面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所以神他就是真的是对症下药，他针对我们问困难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心败坏，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缠绕住，我们看的是眼前的利益，看的是眼前的困难，他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他说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那将来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我们如果看到这终极的目标，我们就能够超越眼前的困难，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刚才讲过了，人最常有的这种反应，对于困难的反应，就是怎么样呢？赶快哦，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赶快来满足自己这个表面上的需要，眼前的需要，也就是一切为了自己。我们从小被训练一句话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如果你不以自我为中心，好好的来为自己来设想的话，那没有人会帮助你的。这是我们从小被训练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是把自我作为中心，当成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很难免的就会一直围绕在我的需要上面。我的问题为什么没办法解决？我的需要为什么没办法满足？为什么我周围的人都不配合我来帮助我？所以呢，你永远活在这种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个当中，因为你的所有的精力全部专注在我的需要，一切东西都为了要配合我来满足我的需要，达到我的目标。当这个目标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永远一直缠绕在这个困难当中。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让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当成我们人生的目标。因为如果你把自我为中心当成你的目标的话，人跟人之间必然会产生很多的增进，很多的猜忌，对不对？因为别人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是他的目标，你也是。当你们两个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增进，开始猜忌，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服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个好的心，好心，可是呢，很多时候好心会做出来的事情是互相的攻击，互相的猜忌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以自我为目标，我有个目标，目的要达成，然后我把我自己想要做的这个目的升高到一个地步，就是别人应该要听我的，如果别人不听我的话，最后呢，就是我自己会受伤，我自己的自尊心受损。所以呢，我就非常坚持我这个意见。然后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的话，你看两个都是强的，强对强就是什么，就是火车对撞，那很危险的。那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有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想到，是神在这整件事情上他要怎么带领我们。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也要带领我的弟兄，然后两个人的目标不会抵触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既然有完成这个工作的话，他把我们两个虽然有意见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把我们两个配在一起，最后呢要完成他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一点的时候，这时候两个人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因素，两个人才开始产生的猜忌、不增进，最后呢产生不愉快，最后不能合作，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眼，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会有一个很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在服事上面的冲突啊，在我们的人生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解决它，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不同的方法来去做的。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很多事情我们都想到是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快刀斩乱麻，马上哦立竿见影的这种做法。如果婚姻不幸福，立竿见影做法是什么？离婚吧，这个人不适合，跟他离了，离了之后再找一个。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离了之后再找一个，你可能又要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个人也不喜欢你，怎么要再离？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就一直陷在这种不喜欢拉倒，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又不喜欢，啊，所以最后就一直在这种苦痛苦的循环当中。所以人如果抱着一种想法，哎呀，如果我当初不是遇到他就好，我今天遇到我以前那个旧日情人就好。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旧日情人啊，他也是遇到他自己的困难呢，对不对？他也陷在他自己的那个婚姻的困难当中，对不对？他搞不好跟他先生也在那边吵。所以你还好，你没有去娶你的旧日情人，你万一娶到的时候，搞不好今天也是一样吵得不得了，搞不好也是一样要闹得要离婚。所以很多时候人常常陷在一种说关键，就是说假如不是现在这个就好了，假如是以前那个就好了啊，假如啊我今天不是在公司上班就好，这公司老板真的是太没水准了啊，这个公司老板每天都找我的麻烦，每天都看着我什么样不顺眼。如果哎呀是另外一个老板，对不对？很赏识我就好了，伯乐遇到了，就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实际上你要知道，这种观点是没有用的，因为怎么样？他给你的是一种幻想，你总觉得说现在眼前的不好，换一个就好。所以所有的该归咎的就是什么？老板，就是太太啊，就是我现在的环境，我的钱不够。为什么那个人能力比我差，他开的车子比我更好，都是他，这个人啊都不够好。然后一想都是什么？别人，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放在别人身上，你没有想到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会这么多的抱怨？你会这么多的不愉快？你会跟别人吵？很多时候，真正问题的根源在自己。神要改变的对象不是别人。神要改变的，先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源头，神要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他先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我们将来的命运都会因此被改变。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把我们改变的目标放在外界，不放在环境，不放在他人，先放在自己，求神先改变我们。当我们自己先被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也会像啊，也会水到渠成，然后能够啊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神要改变我们，神他。啊，他希望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他的形象。这在上一次的这个讲道当中有提到过了，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怎么样呢？他就在彼得后书的1:4，他这么说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有两个不同的性情，一个是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们被罪所缠绕的时候，现在最终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我们的性情跟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所传有的罪性连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被罪所缠绕，我们的性情都是被世上的情欲的败坏所影响。而今天呢，神他给我们一个目标，就是他要塑造我们，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整个的性情是与神有份的。这次经文跟罗马书第8:29所说的 也是很类似的。我们在讲罗马书第八章，那时候二十九节里面说一句话，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谁的模样，对，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讲的是我们要脱离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边要把罗马书说神要把我们磨造成为像他儿子的模样，你看到这就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神要让我们要像他儿子的模样一样，神的儿子就是神完全的性情。我们如果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结出了属灵的果子来，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更像神，有人觉得说哎呀，不可能，神太圣洁了，神太公义了，我们不可能太圣洁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神，他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的手施工施力在我们身上，他陶造我们，就好像一个陶匠把泥土陶造成一个好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能够为神所用，这个器皿就反映出这个陶匠的智慧，反映出陶匠的性情。就像我们去画一张图，这张图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创意，我们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个性很像他的爸爸或者什么，或者他的妈妈，我们说虎父无犬子，对不对？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代表说什么？儿子呢有他父亲的性情，我们今天被神所陶造，我们陶造了一个他的性情，他要塑造我们，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这就是神所指出来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他要让我们被神陶造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要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那我们今天来看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上腓立比书的一章三到八节，他就是在指出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也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塑造我们达到的这个终极的目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是三到八节，三到八节是这么说的：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证的。这段经文当中描述了保罗他关在腓立，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想到了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是他当时建立的一个教会，那边的弟兄姊妹，他所传福音啊，最后呢，这个属灵的父亲生下了属灵的儿女，这属灵的儿女在腓立比成立了一个教会，他们遭遇到周遭很多的困难，保罗自己都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但是他在监狱当中，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带着一个非常喜乐的语调。他甚至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在患难当中，你们要以大喜乐啊！然后他说你们要喜乐，这喜乐也连续讲了六次。喜乐的根源在哪里呢？喜乐的根源在于他知道他活在耶稣基督的旨意当中。耶稣基督这个字在腓立比书当中出现了十几次，喜乐出现了六次，代表说整个的气氛在一个喜乐的气氛当中在写这封信，虽然他处的环境是喜乐不起来的，是患难，然而他却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在患难当中还能喜乐？因为他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看到主耶稣的旨意在这一群弟兄姊妹的身上实现了， 他这边第六节非常好的一句话，第六节说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动功来塑造他们，天父上帝继续的不断的借着这周围的环境，在他心里动工，让他们能够为主的发热心，在周围为主见证他的福音，把福音传到周围的不信主的人当中，让教会不断的兴旺，让教会建造起来。这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在因着他们愿意让主来塑造他们，主的手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主的手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呢？我相信是有的，不单单耶稣基督在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做工，主的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做工的。他做什么工呢？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为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天父上帝他的手不断地在我身上动工。我们常想说，主啊，这个我看到的，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将来那个荣美啊？我怎么被你塑造了这么久还这个样子呢？我们是一个继续在主被在主被主塑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这塑造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好像啊，我们讲说我们要做一个雕塑一个陶器，总是要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陶器慢慢的塑造起来，要做好模子，然后呢做完模子的时候用粘土继续把这个形状做出来，然后把它打滑打平，最后呢上颜色，还要拿到火炉里面去烤，烤完了之后成为一个瓷器，要花多少的功夫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被主塑造也是要经历时间的，有时候这主的手实际上是在我们身上管教我们的时候是相当的疼痛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脚要做一个金属的器皿的话，还要经过锤炼，好，这种不炼不锤的话呢不成器，所以你就看到要做一个金属的器皿，主就常常把这个锤子锤在身上。那这一些锤炼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婚姻上面遇到的难处，儿女不听我们的管教，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的压力，我们甚至有时候经济上面短缺了，哎呀，看到了这个别人的生活比我好，我为什么这这么有能力还这么苦哈哈的？常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了就是这些困难，但是忘记了，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锤炼我们的这个攻击，对不对？神每锤一下的时候，你就说这个锤不要白锤，让它锤下去了之后，我被塑造成更能够符合神心意的样式。然后一锤一锤的锤下去，我相信一件事情，有一天锤好了，东西做成了，我就成为主的器皿了，那就是终极的目标就达成了。有一个 bumper sticker， 就是啊，我是基督的杰作，但是后面还加一句话。目前正在陶造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有时候你觉得说我是基督的杰作，你这个人太自夸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说你基督杰作，不要忘了后面一句话，正在陶造当中啊，正在还在磨练当中，还没有做完呢，一个东西还没有做完不会漂亮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要有想象，就是做完之后会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在画一幅图画，在塑造一个作品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正在做的时候很难看的。但是呢，每一个人你都要有个超越目前的想象力，你要想象这个东西将来做完之后是多么的美啊。有一个艺术家叫做罗丹呢，他雕刻一个石头啊，这个雕刻石头都打敲啊敲啊敲啊敲啊，有人就跟他讲说，罗丹啊，这个石头你真的很厉害，这么一个顽石你竟然能够敲出这么美的一个形象在里面，到底这个灵感从哪里来的？他说，不是，我没有什么灵感，我做这个工作事实上是把这个石头当中里面已经存在的那个完美的作品啊，我把那个渣打掉了，作品已经在里面了， 我只不过把那个剩下的那些东西啊慢慢打掉，慢慢打掉，作品它自己就出来了。他可以看你看到那个作品在里面。我们想象的是说，这是个石头吧，对不对？作品是你做出来的嘛，你很聪明，你有这个灵感把它做出来。如果做得坏的话，代表这个灵感不好。但是呢，罗丹他已经想象了，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作品在里面了。他只不过就是把它那个渣渣把它打掉，让它出来而已。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塑造的那个作品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渣渣在那里。但是呢，你要想象，想就是想象，这个想象是什么？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的样式，那个完美的形象。虽然我今天可能看不到，可能有一天我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哇，我就看到了我那个完美的形象，这是好的无比的。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在那里，要这样一个想象力在那里。我们知道有些那些市面上有很多很卖座的这些讲座，或者说那种畅销书，他所强调的都是强调的你非常好的啊，你要不让这个神来怎么样，让你的这个潜力发挥出来。然后呢，你现在你觉得你很多困难，对不对？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你要祷告，祷告让神来做工。那这边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做啊《人生的光明面》，就在我大概40年前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这本书《人生的光明面》，它作者叫做皮尔博士，好像也是个牧师。然后他就一直强调正面思考，一直要想正面的，不要想负面的。然后什么事情都想那个光明面啊，想往那个正面思考。你只要愿意去想它，然后呢想象想象你要达成的目标，一直想一直想，最后的目标达成了。这个想法跟我今天讲的有点像，可是呢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奥斯汀，约尔奥斯汀，他写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畅销书，在国内、在国外、美国都是畅销。他强调什么呢？是你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要认真向神求。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你只要求你就得得到。他们教会很大，2-3万人啊，他们做什么都非常的努力求，求什么？求错东西。他们求什么？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最后又回到了自我中心了，对不对？他求的就是困难得解决，我得到富裕，我比别人更好，我过出一个更好的生活来。他们求的这些东西都是自我理想的满足。一个人把所有的这个人生的希望都放在自我欲望的满足上面的话，他最后会失望的。因为人上有人天，天外有天。你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要看到更高的目标。你永远都在活在一种不满足的里面。很多的人可能讲说，你爬到了权力的高峰的时候，就发现了高处不胜寒。你到时候就想要一步一步的赶快平平安安的走下来。很多人，你看那政治人物，每一个人爬到山高峰的时候风光无比，底下的人都奉承他，都巴结他。可是呢，当他权力失去的时候，哎呀，真是冷冷清清，门前冷落车马稀啊！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人情这么冷淡。你知道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风光不再。美丽的电影明星20岁的时候，哇，那个每一个导演都来找他拍电影吧，给你几十万，给你几百万拍电影吧。哇，那时候很多的这个男的电影明星都来追他，就把人捧在这个高高在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到了50岁，更怕可怕到了60岁，那个皱纹一都出来了。然后最后呢，不敢把这个照片再拿出去给别人看，因为你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放在你的身上，自己的身上，一定要失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神在我们身上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为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怎么做呢？他要怎么样的塑造我们呢？就是借着我们周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他要塑造他的功必然要完成，就像1:6啊，腓立比书1:6所告诉我们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功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达成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离开这个地上见他的面，我们有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在荣耀当中要见主的面，那时候我们不再是这个被罪所困的身体。这地上所有一切的这些劳苦愁烦，一些缠绕我们的这些困难，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灵属灵的身体，一个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复活的身体，那时候不再犯罪，不再有眼泪，不再被这个世上的这些的痛苦所缠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享受与他永远同在，服侍他，有一个圣洁完美的性情。这个圣洁完美的性情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把这当成我们的目标？主耶稣就是要在这地上，他在我们身上动工，就是要来把我们塑造成为他的样式。而且呢，他既然有这个应许，他必然要成全这功。那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塑造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呢？在下一段9到11节这么说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就是神要塑造我们的样子，有基督完美的形象，先从我们的爱心当中发出来。主爱我们，他先让我们领受了他的爱，他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他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间彼此相爱，爱不单单是领受，你领受这个爱之后，你的生命得到了改变，必然要从你的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发出爱来。圣灵的果子很多的时候都提到了爱，我们看到了圣灵的果子，第一个仁爱，对不对？又讲到了加太书当中圣灵的果子，又提到了其他地方，也讲到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彼得后书那八个德性，最后一个爱，爱做人的心。所以你看到了，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必然要从我们身上把爱给彰显出来。这个爱是彰显在我们周遭的人众人的身上。然而这边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它是有范围的，它是被制约的，它不是滥爱，它也不是纵容的爱。滥爱是什么？没有目标，没有标准。什么东西？就是反正呢，爱就是一切接纳，连最后呢，连罪也接纳。不是的，这边告诉我们说，爱还是有它的范围的，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爱能够不断的增长。我们有这样的爱心之后，还能够分别是非，做一个诚实不过的人，代表说这个爱它是有是非为做它的范围的。我们这个爱呢是诚实的，诚实从内心当中真实，有真实诚实无伪的心发出来的，不是一个虚假的爱。同样的，这个不过是不去冒犯别人，这样的爱的爱心。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世上，主把爱赐给我们，他塑造我们，他让我们有主的性情，他也让我们把主这个仁爱公义的性情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塑造我们，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不愿意顺服主在我们身上的塑造？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那是一个天上完美的一个聚会。那在这里呢，我们歌颂主，我们赞美主的名，主要把那洁白的衣裳穿在我们身上，主要让我们在他宝座的面前服侍他。我们常常想说，这东西太遥远，我们今生的事情都想不完，为什么还要想将来呢？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将来终极的目标影响到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的判断。我们今天如果把在将来服侍主的这个 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永远的站在主的宝座前面，他穿着公义的白袍，我们用主主的性情，我们已经被主塑造成为像他的形象一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他。如果我们今天不做预备，我们常想到说，我们常想的就是我的利益啊，这些人为什么对我不好，为什么我总是比不过别人，我常常想这些的话，有一天这些东西能够带到天上去吗？不能的。我们今天有一天带不带天上去，主要看的是你是不是有主公义的形象在那里，是不是有主仁爱的形象在那里，你是不是在主的面前能够足以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他。很多的时候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但是呢，眼前的利益有一天都要放弃的。我们小时候玩过很多啊游戏，对不对？你知道有一种叫圆牌的啊，你拿过来让它飘，这个东西呢，哇，你常觉得说我要得到那张最大的、最厚的那张，所以呢，想尽办法就是要赢人家，没有赢的时候心里面很脏啊，很生气，对不对？然后那个打弹珠的时候，有个弹珠王最大的，就想尽办法要得到那个弹珠王啊，然后呢，跟别人在那里争啊。啊，还有玩那种打泥土，就是把粘土呢粘成一个薄薄的像碗一样的东西呢，然后呢摔在地上，就破得很大的时候呢，对方就要拿他的粘土来补我的粘土，就补得越多我就越高兴，就是我的粘土很多很多很多啊，最后变成了全部人粘土最多的一个。但是呢，事情总有结束那一天，当晚饭时间到了，妈妈在那里大叫：“回家吃晚饭啊！”啊，回家吃晚饭粘土怎么办？给你了，我不要，对不对？你在地上的时候努力在争取的东西就是那些玩具而已，就是那些粘土而已，有一天没有用了，你在街上去那些粘土都不会带去的。所以你要看到了，你要看重的是在神国在主的面前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把我们塑造成为有他的形象，有公义圣洁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越来越预备好自己，在地上就为天上来预备，让主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让神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有他的公义圣洁仁爱的形象的一个人。然而我们的生命不是个断层，活不到眼睛闭起来那天不见了，不会的，是一个超越，活到眼睛闭起来那天呢，到天上去继续活，你在地上所活的这一切在天上仍然有意义的。所以愿主让我们看见他将来人生终极的目标，他要塑造成为像他的样式，有他的性情，我们在地上超越眼前的这一切的困难，让这些困难不要把我们困住，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关系，虽然眼前我比不上别人，虽然眼前这些困难把我困住了，但是我相信主的目标目的一定会达成的，他在我身上所动的善功必然要成全这功，因为我是主的儿女，我有一天要见他的面，我要被他塑造成一个杰作，有一天他要这个杰作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永远的服侍他，与他同在。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就是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要服侍他的那一位，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让主手在我身上动工，塑造我们成为他的形象。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呢，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你的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了，人生终极的目标是要能够有主耶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愿意让你的手来塑造，虽然这塑造很痛苦，但是每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难处都有你的右臂，都有你的美意，就是你的锤子锤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吧，让这个锤下去的痛苦没有白受，让每一次的锤炼都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向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个目标，看清这个目标，不要被这世上的灯红酒绿花花绿绿的事情分了心。主，让我们坚守这个人生终极的目标，有一天到你面前的时候被你所称赞， 感谢赞美，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